最近有两个睇似唔相关，但背后逻辑极度一致嘅信号，引起咗我哋嘅注意。一个系关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捕之后，案情竟然陷入咗长达120日嘅诡异沉默；另一个系习近平最信任嘅金库管家何立峰，喺最近嘅政治局会议上，露出咗一种令人联想到秦刚失踪前嘅恐惧神情。呢一文一武两大亲信嘅现状，堆砌出习近平而家面临嘅真实困境。佢唔单止出唔到北京城，甚至可能已经连自己嘅家门都就嚟守唔住啦。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嚟睇下军权。大家知道中共嘅权力逻辑好简单，边个掌握咗军队，边个就掌握咗一切。但系今年军队出嘅大事可能超出咗所有人嘅预期。自从1月24日张又侠同刘振立被官宣立案以嚟，到而家已经过去咗4个月，足足120日。喺中共嘅政治文化入边，这个极唔寻常。大家回想一下，当年查办郭伯雄、徐才厚呢啲军中巨虎嘅时候，是几咁雷厉风行，全军各大战区在24小时内就会发起效忠竞赛，中共军部恨不得日日头版头条，心滑流毒。但这一次呢，120日过去了，除了个别战区转发了简短通报，五大战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党媒上公开署名表态拥护。这种集体的沉默，在我们这些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人眼里，就是一种无声的对抗。为什么习近平用不到张又侠的定案？外界有分析认为，这个不是习近平不想快刀斩乱麻，而是他遇到了真正的硬骨头。张又侠又是什么人？他是真正的航母出身，参加过越战，是军中少有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更重要的是，张又侠在军队入面经营多年，他的影响力是隐形的，成系统的，但亦正是这种深植于军中的影响力，使得对张又侠的处置由一开始就不单止是足和不足的问题，而是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高风险行动。旅美自媒体人胡力任认为，习近平这段时间之所以归宿在北京，不敢轻易踏出京城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收到了军中实权派的恐吓。传闻有人直接发匿名信给中央军委，甚至是给习近平本人，内容大意是你敢给张又侠定案，我们就敢动手。这种动手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刺杀、兵变或者挟持。前中国法律工作者杜汶之前亦都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自己通过军方人士的渠道了解到，目前军中存在一个惊人的数字，超过60%的士兵和超过80%的军官对张又侠和刘振立持同情态度。他还说有一位面临被清洗风险的军长告诉他，自己的心情是我亦都想武装叛变，但这个是中国比登天仲难，甚至讲了一句更重的话，如果习近平到我们部队视察，我保证亲自动手将他做低。当然这些话的真实性我们无法完全核实，但有一点可以由公开资讯来印证，军队现在的态度确实不正常。不过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2月10号小年那天，习近平打破了多年来亲自落连队视察军营的传统，竟然坐在北京八一大楼，透过视像连线去慰问基层官兵。一个掌握军权的统帅居然不敢入军营，这个说明他对军队的掌控已经退化到了单纯的生存恐惧。他怕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身边卫兵的枪嘴。在这种极度的安全焦虑下，习近平做了一件令外界感到震惊甚至有些惊弓之鸟意味的事。 他将他的家人全部撤回北京。据旅美自媒体人胡力任披露，习近平的母亲原本长期在深圳的一家医院疗养，最近已经被紧急接回北京，甚至连整个医疗团队亦都跟着调回京城。不单止是老母亲，他的妻儿老少据说亦都被集中安置在保安最严密的区域。这里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习近平认为北京以外的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他要将家属放在自己眼皮底下，放在中央警卫局最核心的保护圈内，防止他们成为军方或对手政治勒索的人质。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通常情况下领导人的亲属在地方居住是为了展示统治的稳定，而现在这种举家入堡垒的做法更加像是在这里准备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或政变。更有趣的细节是，习近平虽然自己不敢动，但他需要测试外面的风向。近期我们看到蔡奇去了山西，李强去了广西，胡力任认为这个其实是习近平在派他的替身或代理人出城探路。他要看看这些政治局常委出去了，地方上会不会有什么异常变动，军队会不会有什么反弹。这种不出北京城的状态反映出习近平正处于一种极度的被动。他虽然捉了张友侠，但就将自己亦都关入了一座无形的监狱。这个是一场关于意志与风险的博弈。张友侠在笼内抗拒定案，习近平在红墙内焦虑守城。现在我们回到那个画面，就是何立峰在政治局会议上呆坐的面。细心的观众可能记得几乎一模一样的画面，那个是2023年6月9号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出席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其他人都在低头记笔记，偏偏秦刚一面垂头丧气，整个人靠在椅背上，神情疲累，毫无掩饰地显示出心神不宁的状态。当时很多人觉得奇怪，但没想到16日之后秦刚就失踪了，从此再亦都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同样的一幕在何立峰身上出现了。何立峰何许人也？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福建省工作时期，两人是相交几十年的福建旧下属。习近平上台之后，何立峰一路高升，出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专门主管金融和经济，是习近平在整个金融体系入面最信任的大管家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眼神空洞，神情沉重，似是被什么压倒了。他是担心什么？答案可能就藏在过去一个月连续爆发的四宗金融系统震荡事件。第一宗发生在今年四月尾，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是2023年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当于中共的金融超级监管机构官方网站，整整删除了局长李云泽的名字和个人资料。4月30号，香港明报引述消息称，4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正式通过免去李云泽局长职务，他被降为一级巡视员，这个是一个非领导职位，讲到底就是被踢出局了。李云泽是什么来路？他由1993年进入中共建设银行工作，在那里做了23年，而建设银行正正是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的起家之地。不过李云泽在2023年被习近平亲自提拔为金监总局首任局长，也就是说他虽然有王岐山的旧下属背景，但已经被习近平收编，是习家军金融圈的骨干。第二宗发生在3月24号，金监总局副局长周亮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周亮曾经由1997年起担任黄岐山的秘书，跟随黄岐山在广东省政府、海南省委、北京市政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多个职位辗转20年，是黄岐山最重要的心腹之一。听说黄岐山视周亮为子侄。第三宗发生在今年4月30日，前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宣布立案调查，并开除党籍公职。易会满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了34年，和黄岐山的渊源同样深厚。2005年到2008年，易会满担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当时黄岐山刚好是北京市市长。更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仔易晨阳在黄岐山一手创办的中金公司担任高层。第四宗发生在4月28日，农业农村部党委书记韩俊被罢免职务。韩俊的背景更加偏向另一条线，就是他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旧下属，曾经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刘鹤的副手，两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共事。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事件提出了一个犀利的观察，这四个人的人事背景都可以追溯到黄岐山或刘鹤这两条线，而这两位，一个是中央金融体系的长期主导者，一个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金融大管家。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有旧下属背景，但已经被习近平收编，是习家军金融圈的现役骨干。换句话说，被清洗的不是习近平的对手，而是他自己的人，这个和张友侠案的逻辑一模一样。唐正远认为，这个是中共反习派系在趁着军队清洗引发的动荡，同步对习近平的金融体系出手，抢夺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面对这样的局面，作为习近平金融圈核心人物的何立峰，他在那张政治局的台上坐立难安，魂不守舍，这个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个细节，就在4月30日，何立峰通过影片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会谈，讨论川普5月访华的相关事宜。而外交部亦在这个礼拜宣布，何立峰将在5月9日至12日亲赴瑞士，和贝森特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亦就是说，何立峰目前依然正在正常离职，而且还要出国。这个就说明他暂时还未出事，但政治风向的变化已经令他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亦可能是习近平还需要用他来应付中美贸易谈判这个眼前的紧迫任务，所以暂时用完再讲。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将两条线放在一起看了。一条是军权，张友侠案悬而未决，军队对习近平的清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消极抵抗，习近平本人困守北京，不敢轻易离城。另一条是金库，金融系统4名官员相继出事，而且被清洗的正是习近平自己收编的人，他的金融头号心腹何立峰神情异常。这两件事发生在几乎完全重叠的时刻。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所谓反腐败和军改，对军队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由2022年以来受到清洗影响的中共军官已经超过101人，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中共20大产生的中央军委一共7个人，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友侠、何卫东以及委员李尚福、刘振南、苗华、张星文。到今日，李尚福被罢免职务，苗华被查，何卫东被查，张友侠被查，刘振南被查，7个人入面除了习近平本人和张星文之外， 其余五人全军覆没。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军队入面的任何一个将领都会自问一个问题，下一个是哪个？这个问题在金融系统同样适用，亲自提拔、亲自拘捕的模式已经不单止是在军队入面发生，现在也开始在金融圈入面复制。而一切所传递的是一个冰冷的信号，在习近平面前绝对的忠诚，换不来绝对的安全。任何人只要觉得被利用完了，随时可以成为下一个替死鬼。问题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个现实，他们会怎样做？军中有人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消极抵抗，不公开表态，消极应付，令习近平的命令难以落实。金融圈入面的人可能也在这里做同样的打算。而习近平在这两条战线上正在同时付出代价。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碎片，张又侠在监牢入面拒不配合，军中实权派在外面发匿名信恐吓，习近平匿在北京红墙内，连家属都不敢留在外面，而他的金融总管何立峰在这里腾腾震，这个讲明中央的体制已经进入了一种高压下的结构性断裂。习近平追求的是绝对的集权，但他得到的竟然就是绝对的孤立。当他将军权和金库入面那些还有些主见，还有些能力，有些能力的人全部清洗了之后，他身边剩下的除了唯唯诺诺的奴才，就是满怀怨恨的潜伏者。现在的局势是，军方虽然没有得到机会发动大规模的行动，但这种软底制和隐形的威胁已经令习近平寸步难行，120日定不到案，这个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习近平权力衰落的标志，一个不敢走出堡垒的统帅，一个连亲信都感到生命受威胁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几耐？这场博弈的终点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